并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30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民阵元旦游行获得警方发出不反退通知书。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亲中不分区立委提名人成为选战的焦点。俄罗斯总统普京感谢特朗普在反恐问题上的帮助。此外，俄罗斯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通过远东石油管道向中国出口的石油质量很好，中国买家也愿意出更多保证金，这样令到俄罗斯石油在中国市场上有竞争能力，一些俄罗斯公司更加愿意将油卖到去中国。他说
Марк легкая сумма нет по качеству она превосходит например
他说卖到中国的这些俄罗斯石油都是轻质油，和在亚太地区很重要的中东杜拜品牌原油相比，通过远东石油管道出口中国的俄罗斯原油在化学成分上好过杜拜原油，所以价格亦都稍微贵一啲。一时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香港民阵规划在2020年元旦举办游行，已经获得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游行的时间将会从当日的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路线是从维多利亚公园开始游行到遮打道行人专用区。民阵表示，这次游行的主题是无忘承诺并肩同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这是继11月24日泛民阵营在香港区议会选举大胜之后，民阵所发起的第二次游行。12月8日国际人权日的那场的游行大约有800,000人参加，不过香港的警方就指出游行最高峰的时期是183,000人。民阵还说有超过40个新成立的工会将会参与元旦的游行。距离台湾总统大选仲有11日，台湾执政党民进党29日晚间举行护国保台下架吴思怀晚会，并且呼吁民众以选票守护台湾，抵制红色渗透。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会上表示，如果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提名人吴思怀未来成为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台湾的国家安全机密将可能出现漏洞。吴思怀是台湾退役中将，曾经担任台湾前陆军副司令，2016年前往中国参加中山黄埔两岸情的论坛，并且出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相关的画面传回台湾，引发争议。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表示，吴思怀并没有对不起台湾。吴思怀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说，未来将以他专业在立法院扮演好监督的角色。根据台湾的选举制度，政党的不分区立委代表该党的核心价值和形象，吴思怀名列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的第4名，进入立法院的可能性相当之大。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打电话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交谈当中，感谢特朗普通过特殊管道传递给俄罗斯的资讯，帮助防止在俄罗斯发生恐怖行为。美国方面对此没有立即证实。据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网站说，双方领导人在电话当中还包括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普京的办公室说，两位领导人都同意在反恐斗争当中继续开展双边合作，目前还没有关于此事的其他细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日表示，他不想猜测北韩和他们的圣诞礼物的威胁。
You know, I don't want to speculate about what will happen, but we have a lot of tools in our toolkit.And additional pressure can be brought to bear on.
奥布莱恩仲强调话，如果平壤试射远端导弹或者核导弹，美国将会非常失望。奥布莱恩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北韩进行了这样的测试，作为一个主要的军事和经济大国的美国将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回应。奥布莱恩补充说，华盛顿有很多工具在他的工具包里面来回应。北韩曾经警告说，如果美国没有 喺年底嘅最后期限前软化。自从今年二月以嚟一直陷入僵局嘅核谈判嘅立场，美国将会收到一份嘅圣诞礼物。自北韩发出警告以嚟，美国官员一直对北韩可能进行嘅远端导弹试验系保持警惕。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严峻的外交政策挑战当中开始新的一年，而同时特朗普总统在国内将会面对参议院可能的弹劾的审理以及他的竞选连任。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国最长的阿富汗战争仍然未有尽头，北韩还未放弃他们的核武器。此外，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不断升温，决定从叙利亚撤军带来的后果，和俄罗斯以及土耳其关系的持续不安，以及与欧洲等地长期西方盟国的关系起伏不定等等，都是特朗普总统面临的外交的挑战。美联社的分析说，特朗普总统在海外并不受到欢迎，作为一名同时必须要竞选连任但是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特朗普将没有更多的时间、关注力和所需的政治影响力去解决错综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好像北韩的核挑衅，一些世界大国可能会决定推迟最后敲定任何的协议，直到他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是否会再次当选。美国纽约执法官员说，涉嫌星期六庆祝光明节第七晚仪式的时候，在一个犹太教拉比屋企里面刺伤五个人的疑凶托马斯已经被警方拘留。襲擊發生的時候，大約有70人聚集在紐約市北部蒙西的一名拉比的屋企當中慶祝光明節。拉馬波警察局局長魏德爾說，托馬斯將會面臨5項未遂謀殺罪和1項的入室盜竊罪，法官將保釋金定為500萬美元，目前托馬斯是被繼續關押。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一篇嘅年终专稿《南中国海持续对峙嘅一年》。中国派出非军事船只前往通常由其他国家控制嘅南中国海水域，既冇发生冲突，亦都冇造成外交损失，却展示咗实力。中国今年因此在亚洲最大的海洋主权争端中占了上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分析人士指出，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2019年在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进行的抗争，使北京方面没办法增加人工岛礁和对现有的资源的控制。中国根据其王朝时期的海事记录，对南中国海北至香港、南到婆罗洲350万平方公里的热带海域的 90% 提出了主权声索，但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亦都声称对这一片海域拥有主权，这些国家都重视渔业资源和化石燃料的蕴藏。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的研究员拉宾纳说，与往年相比，中国的军事化程度有所下降，但是他们依然看到发生对峙，所以依然存在挑战。中国一度更具有进攻性，越南和中国1970年代和1980年代爆发了两次的致命的冲突。2012年，中国船只在吕宋岛附近的一个浅滩和菲律宾进行了长期的对峙，中国最终控制了这个浅滩。两年后，越南和中国船只又围绕中国一个海上钻井平台发生了冲撞。中国过去12年来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地区利用填海方式制造或者扩速了三个岛礁，引发了其他主权声索国的警觉。这些人工岛礁现在设有机库和雷达设备。
You had two, maybe three cable cutting incidents. You had over the years Chinese fishermen being rapacious.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名誉教授蔡爷说，中国十年前更加咄咄逼人。他说可能有过两三次切断电缆的事故。中国渔民这几年来对越南人强取豪夺，他们登船抢夺，现在似乎没那么严重。中国海监船、测量船和非正式的捕鱼船队现在依然出现在其他国家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中国今年利用这三种船只宣示主权，但是没有占领新的岛礁，也都没有爆发战斗。分析人士说，中国为了避免激怒其他主权声索国，和这些国家展开了经济合作， 出资在菲律宾进行基础建设就是例证。这些合作降低了其他国家进一步靠拢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反对中国的海上扩张。但中国今年依然派遣船只进入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沿海370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内活动，可能是显示实力。
They've sailed ever more closely to our platforms. So that particular aspect has changed. They have not interrupted operations.
马来西亚战略国际研究所资深外交政策与安全事务研究员洛克曼说，他们更加驶近了马来西亚的平台，这一点比较特别。他们没有干扰作业，就是接近了马来西亚，这个就更似是显示实力。中国海监船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在马来西亚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活动，因此成为这一片争议水域最积极的海底天然气开发国家。今年一月，中国派出多达90艘船只在菲律宾控制的中业岛周围活动，监督一个泊位码头的建造。今年六月，一艘中国渔船在争议水域附近的礼岳滩撞沉了一艘菲律宾船只。南中国海今年最激烈的争端出现在越南与中国之间。今年七月，中国一艘能源测量船在越南东南沿海大约352公里的万安滩附近，围绕越南大陆架上的一个石油天然气区块开始巡逻。中国声称对这里拥有主权，双方随后开始对视，直到这艘测量船10月份完成探测任务后离开。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要求中国澄清对南中国海的意图。马来西亚政府今年七月向联合国递交文件，声称拥有更多的大陆架主权。中国提出了抗议，马来西亚政府同时搁置了中国出资的一个铁路建设项目，但到今年年底又恢复了这个项目。菲律宾国会议员和军事官员希望总统杜特尔特增加对中国的抵御，但杜特尔特政府同意与北京联合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双方今年并为此开始政府之间的委员会会晤，两国都保证会对撞船事件进行调查。沙耶说，越南就万安滩的对峙事件和很多西方国家进行了接触。洛克曼说，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依然希望美国派遣海军舰船进入南中国海，对中国进行监督。美国政府称此类行动是航行自由演习，并在2019年在当地进行了几次这样的演习。中国与东盟10个成员国经常讨论海事争端，但今年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双方计划就签署避免海上误判的行为准则举行最后的谈判。
I wouldn't say that there's been reconciliation. It's been a fluid situation and the jury is still out.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张家松说，他不认为出现了和解，局势一直不稳定，还未有最后的结论。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湾报道。
美中贸易战不单止为两国经济和两国关系带来广泛影响，亦都令人想不到的是，中国的外国图书市场亦都受到不少的拖累。业内人士担心这个市场的萎缩正在削弱美中两国的思想交流，其影响是长远亦都是严重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中国图书市场亦都成为了美中贸易战的牺牲品。从今年9月1号起，美国公司在中国印刷图书的成本在一夜之间就增加了 15%。 造成了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两国商品关税的普遍上涨。报道引用英国畅销书《哈利波特》的出版商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首席执行长纽顿的讲话，这个的成本变化是他们未有想到的，对此他们希望冷静以待。加征关税的对象是一般都是汽车、食品、服装、玩具等等，很多人都未有想到图书亦都成为了关税战的牺牲品。纽顿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他们公司目前还未有打算放弃中国，因为中国的印刷质量太好，中国的定价亦都太好。据今日基督教杂志消息， 今年六月，美国政府将图书亦都列入了加征关税的范围，这个令到圣经出版公司感到紧张。中国虽然是压制宗教活动最严重的国家，但是圣经印刷数量是在全球排名第一。1988年以来，中国总共印刷了近两亿本的圣经。报道说，基督教出版机构领导人已经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递出了申请，要求给予圣经出版豁免待遇，并不受任何经济措施的影响。贸易战对中国图书市场的冲击最严重的恐怕是要算美国的图书。纽约时报在10月27号刊登的一篇贸易战影响之下，美国图书在中国出版受阻的报道。报道说，中国内外的出版商表示，美国图书的发行基本上是陷入了停滞，将他们同一个渴求阅读的庞大市场隔离开来。文章当中表示，贸易战加剧以来，已经有成百上千的美国图书被中国图书监管机构搁置起来。文章引用北京一家私营出版公司的编辑索菲林表示，美国作家和学者在每一个领域都非常重要，这个对他们和整个行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索菲林说，由于无法获得审批，他的公司已经停止了十多本待审批的新书的编辑以及翻译，以削减成本。纽约时报采访的图书编辑和其他的出版业人士对美中达成阶段性贸易协定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他们都觉得这个协议达成之后，美国图书出版业的情况可能会稍微有所缓解。但是中国要削弱外国媒体影响的基本政策不会改变，当局要求出版界减少美国图书，为中国图书腾出空间。中国图书行业的主管系透露说，中共宣传部门在今年对出版商表示，获得批准的图书总数将会减少，要支持国内的作家，宣传党和注入资本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书籍将会受到最多的鼓励。纽约时报列出了一个在中国今年的出版计划当中被搁置的主要美国图书的数目，伍德沃德的《恐惧特朗普》在白宫，戈马克麦卡锡的小说《上帝的孩子》，丽莎哈里迪的小说《不对称》，斯蒂芬尼孔茨的虚构作品《婚姻的历史》，傅高义的《中国与日本》，迈克尔·桑德尔的《公共哲学政治中的道德问题》等。不过纽约时报的文章表示，虽然中国的图书审查日趋严格，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图书市场，包括国际图书。根据国际出版商协会的数据，中国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出版市场。这个是一个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并且越来越富裕的国家，大家正在寻找可以津津有味地阅读的东西。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实体以及网络书店当中，依然能够看到一些人以为是会触犯中共审查者的外国图书，比如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这个是一部谴责极权主义的小说，由于被公认是世界文学经典而得到广泛阅读。但是图书业不是人是担心美国图书在中国的放缓发行，意味着双方思想交流的一种令人不安的冻结。虽然两国在经济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两国领导人都公开表示要减少对对方的依赖，并且可能要成为更加具敌意的对手。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最后引用美国笔会的笔会中心执行主任苏珊·洛塞尔的一封电邮，说鉴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们有理由担心信息流通正在是缩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利用美中贸易战继续大幅增加针对中国石油供应，11月份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俄罗斯通过提高油田产量、管道输油量和
培训人才等多种嘅方式推动喺中国石油市场中占领更多嘅份额。下面请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俄罗斯媒体援引中国海关嘅数据话，十一月份中国大大增加咗从俄罗斯嘅石油进口量，达到咗764万吨水平。呢个比十月份增长咗9.6%。中国从美国嘅进口石油量反而喺度大幅度减少。從十月份的908,000多噸減少到十一月份的257,000多噸。能源市場分析人士說，俄羅斯正利用美中貿易戰，試圖佔領中國石油市場更多份額。中國從美國減少採購的石油都被俄羅斯石油取代。俄羅斯亦都喺度密切關注美中關係複雜化同雙方矛盾向其他領域擴散能夠帶嚟的機會。因為中國可能更加擔心海上石油供應線面臨威脅，俄羅斯從陸路出口能源就成為中國最好的選擇。另外，擴大對中國石油出口亦都能夠使俄羅斯抵禦西方的一些制裁。除了石油外，12月初俄羅斯到中國東北的東線天然氣管道已經投入運營。俄羅斯繼續推動中國建設到新疆的西線天然氣管道。最近，俄羅斯經蒙古到中國的天然氣管道方案再次被官方和媒體提起。美中貿易戰亦都推動俄羅斯加班加點提高管道輸送能力，擴大對中國石油出口。遠東石油管道以及遠東石油管道到中國支線油管的年輸油能力在今年分別達到了3,000萬噸。俄羅斯原計劃到2030年時才達到這個的水平，但壟斷俄羅斯石油管道運輸業務的俄羅斯石油運輸公司總裁托卡列夫10月尾表示，俄羅斯經過努力提前11年完成這項的任務。遠東石油管道支線油管從黑龍江對岸俄羅斯阿穆爾州的斯科沃羅季諾經黑龍江省的漠河進入中國。遠東石油管道的終點是濱海邊疆區的科吉米洛港。俄羅斯石油運輸公司總裁托卡列夫說，從科吉米洛港經日本海運出的俄羅斯石油中，一半多亦都出口到了中國。遠東石油管道在鋪設時為生態環境考慮遠離貝加爾湖，反而促進了管道沿線西伯利亞東部地區的一些油田的開發。為了能夠將更多的原油投放到中國市場，俄羅斯正加緊提高這些油田的產量。同時，為了確保通向中國的油氣管道和西伯利亞東部油氣田的運營，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巨頭亦都在大筆資助西伯利亞等地的一些高效培養更多的技術人才。能源分析師亞歷山德羅夫說，通過遠東石油管道向中國出口的石油質量很好，好過俄羅斯向歐洲出口的原油和阿拉伯石油能夠賣出好價錢，中國買家亦都願意出更多的保證金，這個使俄羅斯石油在中國市場有競爭能力，一些俄羅斯公司亦都更加願意將油賣到中國。
Марк легкая, легкая страница нефть. По качеству она превосходит, например, ту нефть, которая идет с Ближ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например.
Александр Лофуа, 賣到中國的這些俄羅斯石油都是輕質油，與在亞太地區很重要的中東杜拜牌原油相比，通常遠東石油管道出口到中國的俄羅斯原油在化學成分上要優於杜拜原油，所以價格也都稍微貴一些。俄羅斯在過去2年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外國原油供應商，但是今年頭10個月，沙特阿拉伯再次超過俄羅斯。不過11月份，中國亦都減少了從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進口量。俄羅斯能源部長洛瓦克11月份表示，去年俄羅斯向中國的石油出口增幅達27.4%，在中國的石油進口中，俄羅斯扮演關鍵角色。貿易戰亦都促使俄羅斯遠東等地更多的種植大豆和擴大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中國目前已經是俄羅斯最大的貿易國，隨著俄羅斯的能源和其他產品越來越多的出口中國，過去多年來一直使俄羅斯不滿的對中國貿易逆差，如今已經轉變為貿易順差。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2020年，美国最高法院将对几宗涉及到特朗普和特朗普组织财务记录的案件进行裁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阿拉发自白宫的报道。
2019年，一些法庭案件通过国会和纽约检察官发出传票，要求查阅特朗普的财务记录。2020年，最高法院将审理其中的三宗案件，法庭辩论定于3月份举行。
What it really means is trying to find out where Trump's money is, how much he's really worth, to learn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bankruptcies, how he does business, and whether or not he's being honest and forthright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托德贝尔特话，佢嘅真正含义就系试图查清特朗普嘅资金喺边个地方，佢到底身价系几多，更多咁样了解佢过去嘅破产记录，了解佢系如何做生意嘅，以及佢是否诚实同直率咁样面对美国嘅人民。长期以嚟，反对党民主党人一直要求查看特朗普嘅纳税申报表，睇一下佢喺同外国人或者公司打交道嘅时候，是否有利益冲突，佢是否喺报税上面作弊，以及佢是否受益于2017年嘅税收改革嘅计划。同时有法律诉讼指控，位于华盛顿的特朗普国际酒店违反了反贿赂或者薪酬的条款。
Saudi Arabia holding a big gala event at the 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so the president knows they did it. So that raises the exact concern that the framers, the original authors of the Constitution, were worried about, which is our foreign governments currying favor with the president by giving him gifts.
倡导团体公众公民的罗伯特魏斯曼说，沙特阿拉伯在特朗普国际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庆典的活动，而总统是知道这件事的，这些引起了担忧，正是宪法原作者所担心的，这些是外国政府在这里讨好总统而赠送的礼物吗？特朗普上台之后违反规范，拒绝放弃自己的生意，他否认利用总统的职位谋取私利，并且继续将自己的财产用作政治的目的。仅仅在2019年第三季度，在特朗普产业举行的筹款活动，就是特朗普2020年竞选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筹集了1亿2500万美元。
I have a lot of hotels all over the place and people use them because they're the best.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在各地有很多的酒店，人都在这里使用这些酒店，因为这些酒店是最好的。九月份的时候，批评人士抨击副总统彭斯在正式访问爱尔兰期间住在一处特朗普度假村。十月的时候，在经过激烈的反击之后，特朗普放弃了他在迈阿密度假胜地主办2020年 G7 峰会的计划。在当月，特朗普组织表示正是考虑出售特朗普酒店在华盛顿的租赁权，部分原因是出于道德的考量，但是酒店位于联邦政府总务管理局所拥有的一栋大楼里面，出售租赁权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利益冲突。
There's no firewall right now between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o that could raise questions about potential self-dealing.
布伦南中心的鲁迪迈尔巴黎话，白宫同联邦总务局之间现时并冇防火墙，因此呢啲会引起关于潜在的自我交易的问题。十一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支付了200万美元以平息一宗诉讼。诉讼指控他滥用他的慈善机构筹集的资金来到推动他的总统竞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香港抗议者计划喺除夕同元旦举行大规模抗议。中国驻港部队发布三军联合演练视频，警告意味浓厚。韩国瑜辩论会批评传媒，台湾记协呼吁理性面对。下面请听一节由刘耀玲播报详尽嘅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随着新的一年即将来临，香港的抗议者计划在星期二除夕和1月1号元旦期间举行各类的抗议活动，在新一轮的大规模示威当中是辞旧迎新。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呼吁31号晚9点在旺角新世纪、尖沙咀海港城、铜锣湾 SOGO 和太古城等举行除夕和理 shop 活动。此外，抗议者还计划凌晨12点的时候聚集在时代广场、兰桂坊等倒数的业点，是参加除夕和理倒数的活动。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预计将在第二日展开。曾经发起百万人上街的香港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计划在2020年元旦举行无望承诺并肩同行大游行，从下午3点开始从维多利亚公园的中央草坪开始游行至遮打道行人专用区。这次活动已经获得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这个是继11月24号泛民阵营在香港区议会选举大胜之后，民阵所发起的第二次游行。民阵在12月8号发起的国际人权日游行估计有大约80万人参加。民阵在星期一说，有人是篡改了民阵元旦游行的海报设计，改为呼吁抗争者在1月1号进行全城装修。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对路透社说，元旦那日他们是需要展现香港人的团结反抗这个政府，他们希望香港人会为了香港的未来而走上街头。中国驻港部队星期日是发布了一段联合海空巡逻演练的视频。有分析人士说，驻港部队的有关举动是包含有警告的意味，目的是在于警告外部和内部的反华势力。中国驻港部队29号在他们官方的微博发布一段的视频，展示驻香港部队组织第四季度联合海空巡逻，陆海空三军部队齐出动，依托巡逻任务展开多项实体化的课目的演练，全面检验驻香港部队履行的防务能力。中国驻港部队发布这段视频没有讲明这次演练的具体的时间。香港媒体引述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说，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演练的举动是包含着警告的意味，目的在于警告外部和内部的反华势力。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29号在总统选举辩论会当中批评《苹果日报》有关他的私生活的提问是没有水平，并且指称立场偏绿的三立电视台对他抹黑和造谣，还认为中央通讯社有关两岸关系的提问将台湾狭窄化，很可怜。对此，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发表声明，呼吁候选人要尊重新闻媒体采访权，并且理性接受媒体的监督，不应该歧视媒体工作者。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辩论会之后表示，台湾是有言论自由，应该尊重媒体第四权的言论。新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亦都认为领导人要尊重新闻界。这是台湾明年1月11号总统大选前唯一的一场候选人之间的辩论会，除了三方交叉辩论之外，同时亦都接受五家媒体代表的提问。台湾在星期日举行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总统蔡英文、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同台交锋，针对两岸关系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蔡英文总统在辩论当中引述一名香港年轻人写给他的信，提醒台湾的选民说，台湾不要犯下香港同样的错误。1月11号手上的这张的选票将决定台湾今日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蔡英文的主要对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就在电视辩论会上批评蔡英文总统靠香港的抗议者拿选票。韩国瑜说，香港抗中在流血，你的选情在补血，你的选情是建立在香港人流血身的身上，在剥削他们的价值。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就说，任何改变必须要经过全体人民决定，用和平对等有尊严的方式解决两岸的争议。 澳大利亚政府在星期一发出紧急的警告，警告公众有关出现新的和不断扩大的山火的危险。澳大利亚东南沿岸地区目前是一个受到特别关注的地点，当地的官员担心炎热的大风的天气可能将多场的火灾合并成一个大火，并将会威胁到当地的人命和房屋财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在新疆的维吾尔人的人权情况。塞米热伊明光是来自新疆，五年前从中国的新疆来到美国留学，目前正在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一间附属医院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肖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大约两个月之前，他从北京的一位匿名消息人士那里看到了一份官方文件，他的父亲54岁的维吾尔历史教授出版商伊明光蔡都力今年二月被新疆地方法院以鼓动鼓吹极端思想罪判刑15年。这个月较早时，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维语组亦都证实了这个消息。他们美国之音说，一开始听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有一两个星期他都未缓过来，那个就是这种痛心疾首的状态。上班的时候还好，就连塞米热的同事都惊讶他为什么能够好像没事的人一样这样投入工作。但是下班之后，突如其来的悲伤就将他打回原形。塞米热说，他一落班开着车，脑海里面全部都是他的父亲，他就哭，他又是愤怒，这些是他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对待他的父亲呢？他是一个这么好的人。塞米热并没有想过有一天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虽然从2017年4月起他就跟他的父亲断了联络，虽然周围也都没有其他维吾尔人的家人被失踪被逮捕，虽然他也看过不少的报道，就是过去两年多以来，中国当局以教育转化为名拘禁了100多万维吾尔人和穆斯林少数族裔，包括一些最有成就的维吾尔精英。但是不问政治的塞米热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父亲也都可能是他们的其中的一个。他说他觉得非常惭愧，他当时就觉得局势比较紧张，可能不让他们用手机，但这些也都充分体现了他对新疆政府的信任，觉得他们不可能做出这种事。1992年塞米热出生在乌鲁木齐市的一个世俗化的家庭，他的祖母是淳朴的农民，时常将感谢共产党挂在嘴边，父母都毕业于新疆大学，为国家工作了一辈子，教导他要热爱祖国。他在父亲的安排之下，塞米热从幼儿园起就一路上汉语班，他是班上的尖子生，当过各种课代表、班干部，汉语讲得比维吾尔语流利，同学和朋友亦都多是汉人。在来美国之前，他在南京上大学，并没有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是现时他问，身为维吾尔人有罪吗？擦干眼泪，塞米热决心振作起来，他提起笔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实名的公开信。他的封信说，他的父亲叫做伊明光蔡都力，是一名历史教授，亦都是新疆爱民图书发行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他写着说，他父亲向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且付诸了他毕生的精力去效力国家和人民。伊明光蔡都力1988年开始在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教授中国历史，那里是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拨款，中国唯一用维吾尔语授课的学院，亦都是中国政府向外界展示新疆人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窗口。作为一位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显然清楚政治的红线在哪个地方，多年来小心翼翼地恪守北京的立场。2017年6月，新疆经济部曾经援引他的话讲，要引导村民更加主动地站到三股势力的对立面。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这篇文章发表之时，他已经被当局投入了拘禁营。他的女儿塞米热说，他父亲被拘捕的原因是他在2014年出版发行了一本阿拉伯语的语法书，但是这本书连同他出版其他数百本书一样，都是经过国家审批的出版物，目的是为了促进文化交流。塞米热说，他认为中共当局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忌惮他们的影响力， 佢父親可能正係因為具備咁樣嘅能力同條件而遭受到咗當局嘅非法拘捕。華盛頓人權組織維吾爾人權項目六月發布嘅報告話，從2017年初起，至少有386位維吾爾知識精英被拘押失蹤，成為中國政府喺維吾爾家園大規模鎮壓民族及宗教嘅犧牲品。一個新的趨勢就是新疆受難者數據庫的創辦人美國學者基尼布寧指出，新疆的拘禁營正是被監獄取代。他說除了將人投入了已經設立的監獄之外，一些原本沒有那麼深嚴的拘禁設施正是迅速擴建改造轉化為正式的監獄，一些新建的監獄亦都拔地而起。針對國際社會對北京新疆政策的批評，12月10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場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雪克萊提扎哈爾說，新疆教培中心的學員已經全部結業，但是他拒絕提供任何的細節。蔡米葉說，那你就放了他的父親，讓他親眼看到他父親，還他自由。冇幾耐之前，蔡米葉嗰位經常將感謝共產黨掛喺嘴邊嘅祖母去世啦。臨終之前，佢都未能夠見到自己嘅仔，唔知道被拘喺邊個地方嘅伊明光、蔡都力亦都無從知道佢母親就咁樣離開咗人世。一諗到呢啲，蔡米葉就悲從中來。以上係美國之音肖宇嘅報導。
一份最新嘅新疆文件爆出驚人內幕，每個人都闭口不谈，罪恶会延续落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九月中旬的一日，阿斯雅的前夫到他家的时候，神色慌张，面色苍白。贾苏尔说，窗、门、后花园的门全部都要关好。贾苏尔要求阿斯雅帮他找一套衣服，换了身上着的全部调到后花园，又检查了一次的门窗，这样才对阿斯雅说，你坐下来，我告诉你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阿斯雅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贾苏尔的这一次迪拜之行果然没那么简单。46岁的阿斯雅和贾苏尔都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现居荷兰，有一个6岁的仔和8岁的女。阿斯雅记得8月的一日，贾苏尔来到屋企看小仔，当时他说，一位很久没联系的老同学邀请他去迪拜会面，机票酒店都已经安排妥当。这一位老同学还说，他有关于贾苏尔母亲的消息。阿斯雅认识这一位老同学，他在新疆的政府部门工作，跟前夫的关系非常要好，但是直觉告诉他，事情有些 QK， 新疆的局势这么紧张，普通的维吾尔人都不用想拿到护照，更何况身份敏感的公务员。难道这一切跟他电脑上的中国政策秘密文件有关？他决定向前夫和盘托出在心里面藏了几个月的秘密。那个是六月底的一日，阿斯雅坐在屋企里面，盯住摆在电子邮箱里面的那24页中国政府内部文件，紧张到全身都在震。这些标志着机密的官方文件详细记录了中国政府如何在新疆高度戒备的拘禁设施内对数十万穆斯林展开洗脑，试图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语言。文件还包括从未公开过的情报简报，披露了北京如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拘捕当地穆斯林，从而实现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看到这些文件时，第一个引起他注意的就是文件上写着，一个星期拘捕了24000人，其中将近15000多人送入集中营，这个数字使他觉得很惊讶、很恐怖。一个星期就捉了这么多人，这样这几年那里发生了什么呢？2019年圣诞节那一日，阿斯雅从荷兰的屋企通过视频对美国之音说，他当时即决定要将这些文件交给一个能够使全世界都知晓的人。阿斯雅将文件中带有时任新疆二号人物政法委书记朱海伦签字的一页发布在推特上，很快就有两位研究新疆拘禁营的知名专家找到他。一系列离奇恐怖的事件亦都接踵而来，他开始收到了一些冒充国际媒体发来的邮件，发言人千方百计的想要获得他手上的文件，他的多个电子邮箱、社交媒体账号都遭到了黑客的袭击， 电脑亦都被病毒感染，彻底罢工。有一日，佢喺 Facebook Messenger 面书即时通讯嘅 App 上边，有人突然俾咗佢发信息，用维吾尔文，佢话：你如果唔停止而家做嘅事情，就会有人将你碎尸万段。第二啲人会喺你嘅屋企嘅门口嘅黑色垃圾桶里边发现你嘅尸体。阿斯亚话俾美国之音听，佢屋企门口的确有个垃圾桶系绿色嘅，但系有个黑色嘅盖。当阿斯亚将呢一切话俾佢嘅前夫听嘅时候，贾苏尔就犹豫啦，但系佢仲系决定去迪拜会老朋友。佢话嗰个系一个可以信赖嘅人。一落飞机，贾苏尔就觉得不对劲。嚟接佢嘅唔单止有佢嘅朋友，仲有好几个陌生人。带队嘅系一个会讲维吾尔语嘅汉人，佢话自己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贾苏尔被安排入住五星级嘅希尔顿酒店，五日嚟美食美酒嘅招待，仲带佢参观迪拜嘅旅游胜地。但系渐渐嘅，友善背后隐藏嘅真实嘅目的浮出水面。佢哋想知道系边个俾咗阿斯亚嘅嗰一啲文件。佢哋仲俾咗贾苏尔嘅一个 U 盘，教佢点样趁佢嘅前妻不备，将上面嘅监视软件装喺佢嘅电脑上边。喺一次观光嘅途中，贾苏尔被带到一处荒凉嘅沙漠。陪同嘅人员对佢话：如果系有人喺呢一度藏一具尸体，几十年都冇人能够揾到。呢一句睇似乎不经意讲出嘅话，使贾苏尔吓出咗一身嘅冷汗。翻到荷兰后，贾苏尔依旧惊魂未定。他向阿斯亚讲出了这一切，走投无路的两个人决定报警。这一批的文件由中国境内的一位维吾尔人送出，辗转了几位海外维吾尔人之手，阿斯亚是其中的最后一环。中国电文和纽约时报较早时候披露403页新疆文件的一度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反响。12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此前参议院已经通过了该法案的参院版本。几日后，阿斯亚向媒体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他说现在站出来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免遭报复。阿斯亚告诉美国之音听，这些文件发布几日后，一同参与泄露文件的另外一位海外维吾尔人在新疆的14名家人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至于他们自己的家人，早在2016年底，陈全国出任新疆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后几个月，他就与他们完全断了联系。最后一次和乌鲁木齐的家人通电话时，他的妈妈对他说，好好在荷兰生活，不要回来，暂时不要找我们，不要打电话，也不要微信，我们将你的电话删除了。电话号码我们也会更改，如果我们想找你，我们会找到你。当年亦都是母亲的一句话，使他就此告别生长了36年的故乡。那个是75事件后没几耐，在新疆政府部门工作的阿斯亚被公司派到荷兰出差，他的母亲突然间捎信来说不要回来，身上没多少钱，行李箱里面连件过冬的棉衣都没有。阿斯亚就是这样留在异乡，转眼过了10年。在海外，阿斯亚开始研究维吾尔民族的历史。最近他第一次用汉语撰文，梳理了中共建政后维吾尔遭受的苦难。他写道，过去70年来，维吾尔人经历了中共政府多次大规模种族屠杀和文化灭绝。从1950年到1953年，王震率领10万大军入侵维吾尔人的家园，到反右大饥荒、文革，以及在新疆各地进行的48次核试验，共产党对维吾尔人及他们的家园造成了的迫害罄竹难书。阿斯亚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维吾尔人的抗争从未间断，但是这些反抗从来都没有针对汉族老百姓，两个民族之间没有直接的仇恨。阿斯亚依然记得小的时候在乌鲁木齐时和汉族的小孩嬉戏打闹的场景。他说那个时候的维汉关系相当融合，大家住在一个院里面，哪个家的小孩结婚，哪一家办丧事，维族和汉族的街坊都会来。但是从90年代末起，维吾尔人渐渐开始受到排斥， 沦为社会边缘人。七五事件后，一切都变了。七五事件是2009年发生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骚乱，造成近2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汉人。中国官方将其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巨大阴谋。那个是阿斯亚心头永远的伤痛。事件当晚，他就在现场，四散而逃的学生，荷枪实弹的武警，路边的尸体，一晚上密集的枪声，20年后仍然挥之不去。在那个之后，他和一位无话不说的汉族朋友的友谊也都破裂了。阿斯亚说，中国官方对这一宗事件的定性于维吾尔人是不公平的。七五事件如果是一次维吾尔族针对汉族的袭击事件的话，那些的学生不会举着红旗去人民广场静坐，而是去直接袭击遇到的汉人。他说，但是事实上，大学生静坐在人民政府门前，是武警先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学生。阿斯亚对美国之音说，作为一个维吾尔人，一个从体制内出来的维吾尔人，经历了这么多，他有责任为自己的家人和民族发声。如果什么都不付出，每个人都想住自己害怕，不敢讲出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拿到的证据也都不敢出来作证，这种的罪行会延续下去。他说，每个人闭口不谈，等于是说他们愿意让这种的罪行去延续下去，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阿斯亚说，同新疆境内那一位冒着生命危险将机密文件传递到海外的维吾尔人相比，他所做的这一切不算什么。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蒙古一度是属于游牧民族的天地，这些部落随着季节不断迁移，在蒙古北部与世隔绝的山区生活了一代又一代的部落，包括查坦人。随着蒙古国的都市化，城市不断发展，政府将查坦祖辈游荡的土地重新规划用途。年轻的查坦人如今面临这样的选择，一是就搬到城市里面，一是就继续传统的游牧生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蒙古北部的高山密林，仍然可以看到最后的游牧部落饲养的驯鹿。早先来自俄罗斯和蒙古边界地区的查坦人和驯鹿一起生活了几个世纪。查坦人的生活方式和驯鹿分不开，直到最近他们都靠驯鹿奶和驯鹿肉为生。卡尔吉·马尔奇和他的家人就是这样生活。马尔奇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但并不想在镜头之前露面。他说，很多年轻人如今脱离了这种部落的生活，寻求更为方便的城市生活。马尔奇说，多数年轻人愿意留在城里面，他们年轻气盛，第一次离家的时候认为自己会回来的，但后来在城市受了其他的影响，4年之后如果他们找到伴侣就会留在城市里面。最后的驯鹿群已经减少到大约600头，由大约40户人家拥有。很多人担心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有可能消失，不过一位蒙古女性图雅语教师阿兹贾尔加尔阿马尔萨纳决心维护查坦人的语言图雅语，他呼吁将图雅语记录下来，并且在学校教授。
查坦人是一个土著的语言图雅语。
阿马尔萨纳说，虽然老一代的人仍然讲他们的语言，但是年轻一代有可能忘记祖上的语言，因为他们在小学不学这门语言了，没有这种的课程，还要学英语，因为旅游业需要这些语言的技能，所以为了将来过好的日子，这种技能可以用得上。阿马尔萨纳计划继续为原住民教育权利而呼吁，他说，每当他作为导游访问社区的时候，他都将会继续查坦的儿童学习语言。阿马尔萨纳说，他还希望教他们词汇，譬如如果他们需要练骑马的术语，他也可以教这些词，这是他的小小的贡献，教他们英语。在目前很多查坦人的家庭希望通过展示驯鹿的温顺的性格，更多的人会愿意将这种游牧生活方式延续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去到李华住嘅屋企去探望佢新领养嘅小猫小雪球。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mental 以及 pro。
Snowball is adorable. She's so little and fluffy.
系啊，我只猫咪小雪球好得意，不过佢真系够百厌啦。你睇我啲家私，俾佢画成点样样。
Don't worry. Your cat isn't mental. All cats love to scratch furniture. You just need to give her a scratching post to scratch instead.
你系话有办法令到小雪球唔再画我啲家私？哎呀，真系谢天谢地啦！我听日马上去买你讲嘅嗰一种专门俾猫爪嘅柱。如果唔系，我啲家私就冇得剩啦。系啦，你头先话小雪球唔系 mental， 咁系咩意思啊
？To be mental。M-E-N-T-A-L means to be crazy.
Mental 就是发神经、疯狂的意思，所以你觉得小雪球很正常，一点都不疯狂。
She's just being a kitten. You need to get her a scratching post. She also might be doing this because she's lonely when you're gone.
Larry, 看不出你几识养猫的噃。你是说小雪球太过寂寞，所以才会周围找。哈，你叫我再养一只猫同佢做伴啊？你如果真系咁谂，你真系 mental 发神经啊
！Well, maybe you could adopt an older cat that's a little calmer.
再养一只大猫？你出啲咩怪主意啊？我绝对唔可以应付两只猫噶。咁啊，我会逼到发神经，变成 mental。
Okay, well then try getting her something to scratch. You should cut her claws too.
系啊，我前日同小雪球剪指甲。但系佢好似发咗神经一样，一路喺度叫，一路画我，最后仲匿埋喺床下底添。
Maybe you need some professional help. When you take her to the vet to get her shots, then the vet can help you cut the claws.
我都希望兽医可以帮忙，我真系唔知道点样同猫剪指甲。不过我怕小雪球到时会发神经咁样画人，连兽医都搞佢唔掂啊。
Don't worry, I'm sure the vet sees mental cats all day long.
小雪球而家好好多啦，我带佢睇过兽医，亦都揾到几本有关养猫嘅书。我而家比较识得点样照顾佢啦。
See, you're already becoming a pro. Pretty soon you'll be able to handle a whole house full of cats.
哎呀，一只猫都已经够我头痛啦，成屋猫，哎，唔好提啦。哎，你头先话我可以变成 pro， 咁又系咩意思啊
？Pro is short for professional.If you say someone is a pro, it means that she is really good at something.
原来 pro 系专业嘅意思。我仲唔敢话自己喺呢方面好专业噶。
That's understandable. You can't become a pro overnight. It takes time and practice.
当然啦，要做专业人员唔系一朝一夕嘅事，需要花好多时间嚟到实践，累积经验噶。
Hey, I'm sure that Yao Ming got frustrated once in a while when he was training to become a pro basketball player.
Yao Ming 喺训练过程之中仲会烦恼，佢根本唔使练啦。佢系一个天生嘅篮球好手。
Hey, even naturally talented people have to work hard to become a pro.
我从细就梦想成为职业排球运动员，能够喺沙滩上面打排球，一定系件好开心嘅事啦。
I'm sure it's not as much fun as it seems. Pro sports players have to work hard, and they travel a lot.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m to perform well.
但系真系冇我哋想象咁好玩嘅，训练真系好辛苦，仲要到处旅行，压力好大。但系呢啲职业选手能够赚好多钱嘅噃，嗰啲美式足球同篮球明星年薪都成百万嘅。
Don't you wish you'd get that much money for being a pro at caring for Snowball?
唉，专业管理宠物有咩好处？唯一嘅报酬就系有只快乐健康嘅猫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mental， 意思就系指发癫、疯狂嘅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pro 系指专业人员。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